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3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移无路历尽苦难，识归途柳暗花明的经历。神传文化节目我们要讲的是礼之大节，男女有别，关公秉烛夜读。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 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享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冠县税务局副局长周春宝被绑架酷刑折磨；河南72岁吴桂芳坚持信仰遭酷刑折磨致残；曝光沈阳市康家山监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冠县税务局副局长、法轮功学员周春宝今年5月15号被冠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中共人员在他家中翻出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威逼他说出具体细节，还逼问他母亲的下落。周春宝多次被警察非法提审，三天三夜没让他睡觉，身心遭受严重伤害，目前被劫持到临清华美医院。当局想要给周春宝强加罪名，制造迫害理由，在没有得到想要的所谓罪证的情况下，又从其他法轮功学员那里诱骗有关周春宝的信息。周春宝是在见证了父母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的神奇改变，也加入修炼者行列的。父亲周子明是一名乡村医生，他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和心梗病，两腿静脉曲张十分严重，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身为医生的他对自己的病情也无能为力。在修炼法轮功后，周子明遵循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原则，提高道德境界，每天练功，身体迅速恢复健康。周春宝的母亲许吉梅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低血糖，经常头晕眼花，四肢冰冷，曾做过乳腺手术，身体很虚弱。幸运的是，她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后，身体很快好了起来。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周春宝一家人饱受骚扰、虐待和折磨等迫害。父亲周子明曾被非法拘禁在洗脑班，有7-8次之多，被非法抄家20多次，抢走法轮功书籍近百册。每逢重大节日和中共两会等所谓敏感日，乡政府、派出所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就来到他家骚扰、恐吓、威胁，一年中多达10几次。周子明还曾两次被冠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多次被传唤。2005年7月，周子明被中共迫害离世，终年65岁。母亲许吉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曾多次被中共人员非法拘禁，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目前70多岁的许吉梅被迫在外流离失所。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法轮功学员吴桂芳女士是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小桥办事处高庄村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先后九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遭酷刑折磨，导致瘫痪半年多，胳膊留下残疾。现年72岁的吴桂芳曾患有多种疾病。1996年，吴桂芳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身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康复，心灵得到净化。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吴桂芳被警察绑架九次，非法抄家六次，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至少两次，被劫持到看守所至少两次。他还曾被非法判劳教三年，因被迫害致身体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劳教所怕承担责任拒收。据明慧网报道， 辽宁省沈阳市康家山监狱由原康家山劳教所和尹家劳教所合并而成。2012年是辽宁省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试点监狱。康家山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有，指使犯人形影不离的全天候监视法轮功学员，向狱警汇报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不允许法轮功学员说话，关小号，长时间坐窄小的板凳，动辄打骂，不让吃饭，不让睡觉，臀部坐烂了，往伤口上抹盐浇水，打昏后用冷水浇头浇身，然后接着打，剩下限制饮水量，冬天冷冻，长时间超负荷奴役迫害，限制上厕所的次数与时间，塑料袋套头往里吹烟，用棍棒打，用多根电棍电击，在饮料瓶里装上沙子击打学员的后脑下脖子上的部位，把书卷起来击打颈部动脉，竹条抽脑袋，牙签扎指尖扎脑袋，对绝食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野蛮灌食，绑在床上不让动，剥夺和限制会见家属的权利。至少有高东、胡林、赵成林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康家山监狱迫害致死。据明慧网2016年发表的《沈阳市康家山监狱奴工黑幕》一文报道，康家山监狱三监区生产螺旋灯，车间有两个大抽烟机往外排烟，楼外种植的植物叶子都被熏死了，服刑人员只戴一个白口罩，健康根本没有保障。服刑人员被驱赶着拼命干活，完不成生产任务就面临被电棍电殴打，很多服刑人员由于过度劳累而被伤病困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世界村文化活动，纽约长岛多个城镇宣布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29号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集市广场上举办了世界村文化交流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并设立了展位，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观看。人们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暴行。麦九是一名学生，他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会不断地把你们的消息分享出去，比如在各个社交媒体上，我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道中共在活摘器官，其实我很想去中国旅游，我也很喜欢中国人，喜欢中国的文化，但是我对中共太失望了，目前我不想去那里旅游。阿布莫德是一名医生，他对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有所了解，他曾在伦敦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阿布莫德说，我们应该把声音传递出去，让人们知道真相，你们的活动是很好的方式，让人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教师克劳迪亚看见法轮功学员的展位，直接走过来签名，原来是他看到了正在展位旁边练功的法轮功学员金昭环。劳迪亚注视着金昭环说，我知道他和他妈妈被迫害的故事。金昭环的母亲曾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刑8年，而金昭环也很小就被迫失学，不得不逃离中国。为营救金昭环的母亲，芬兰法轮功学员曾多次举办征签活动，当地媒体也曾对此进行过相关报道。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美国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纽约长岛10多个市镇长官纷纷发褒奖贺信，颂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帮助了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拿萨县执行官布鲁斯·布莱克曼代表19位立法委员及18立法区代表约书亚·拉法赞同时颁发褒奖， 称赞法轮功学员们对社区无私的贡献，值得人们关注和感激，并庆贺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鼓励拿萨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市民认可真善人，并坚定地与在中国遭受苦难的人站在一起。萨福克郡立法者史蒂文·弗洛特隆、莱斯利·肯尼迪褒奖恭贺法轮大法日，并送上最诚挚的祝福。格伦湾市长帕梅拉·潘岑贝克、布鲁克海文镇镇长爱德华·罗曼、伊斯利普镇镇长安吉·卡彭特、史密斯敦镇镇长爱德华·维尔海姆、纽约长岛巴比伦镇镇长查理德·谢弗宣布颁发褒奖，宣布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法轮大法的杰出奉献，并强烈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亨廷顿镇镇长及议会谴责中共的邪恶，赞颂真善人是值得庆祝的普世价值，能见证这一价值观在世界上弘扬是一种荣幸，能为此而欢庆就更加珍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675万。
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生物进化论学说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自然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的是在地球上有了原始生命的条件下，地球上的万物都可以演化出来，过程是随机的、偶然的、渐进的，从简单到复杂，核心是没有任何外来智慧的干预，只靠生存的本能。那么，如果再刨根问底，生存的本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估计生物学家就更无从解答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告别达尔文》。文章里总结了进化论面临的挑战，其中提到，生命大爆发式的进化非同寻常，进化和生物物种形成的多样性可以不经过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以及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适应或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选择对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在物种之内，也许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演化的表象，比如人们可以培育出长毛狗、短毛狗，但是任其怎么变，狗也变不成猪。这也正是《告别达尔文》里表达的担忧之一。文章中提到的生命大爆发，指的是1984年在中国云南澄江茂天山附近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几乎所有的现生动物的门类和已灭绝的生物都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而更古老的地层中却没有发现其祖先的化石。光是这个发现就足以让达尔文学说摇摇欲坠了。再比如，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过程是连续、随机、偶然、微小的，每个单独的零件在进化过程中即使出现也很可能是个累赘，按理应该被淘汰，可是这样到最后就不能出现一部完美的作品。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今年初发表了一项研究，声称基因突变的诞生不是完全随机的，相反，突变出现的区域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当然，这还是很初期的结果。 科学越发达，看到的越微观，发现生命越有奥秘，对进化论构成的挑战也许越大。难怪有人说，时间是站在进化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进化论的所谓自然选择，在现代生物学的诸多挑战下逐渐在破产。可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仍然死死地维护着达尔文，迷信着进化论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进化论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多人心中的神造论，所以进化论就被无神论的学说利用了。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信仰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助长了无神论的蔓延。到了今天，人们发现进化论几乎成为了无神论的代名词，所以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在反面的证据不断涌现的时候，被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们仍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假说来修修补补，牵强附会，被称为进化论的进化，甚至冠以新达尔文主义。这在科学史上是一种很不同寻常的做法。爱因斯坦敢于突破牛顿力学，因为那是纯粹的科学，而许多所谓的科学家不敢不愿突破进化论，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把进化论当作科学在研究，而是把进化论和无神论当作了自己的信仰，亦或是在维护自己的饭碗。毕竟他们是专门研究进化论的，如果进化论彻底破产了，他们也就濒临失业了。今天，无神论早就成为了最大的宗教，也正在以教会的霸王地位阻碍着人们自由的探索。任何触及无神论底线的思想都很可能会遭到无情的压制、嘲讽和围剿。既然进化论的背后是无神论，那无神论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是邪灵，它让人们不信神，让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让人找不到要做好人、要诚实的道德依据。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的道德拖入深渊，让人不再有人的规范，从而毁掉人类。或许有人会说，自己只是过日子，信神信鬼跟自己没关系。然而，一个社会没有对神的信仰，一个人不相信善恶有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将走向何方呢？从当今社会乱象来看，就是市面上的那些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医生论文造假、科学家芯片造假、企业家融资造假等等，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骗局，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危机感，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中国传统文化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崇拜无神论的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利用国家机器把无神论思想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人们在气功修炼中出现的种种超常的现象，撞击着人们的思想，使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神理念开始复苏。到了90年代初，全国的气功已经有2000多种，大量的民众都开始练气功。1992年以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从全国2000多种气功中脱颖而出。特别是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有7000万到1亿。但是，法轮佛法的盛传，很显然不是无神论的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扯起无神论的大旗，对真善忍正信大打出手。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如今，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危机，无不源于中共对真善忍的权力诋毁和破坏。所以，中国大陆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今天在多地出现的极端封城措施，种种蔑视生命、灭绝人性的怪象，便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破坏信神理念、诋毁真善忍的苦果之一。所以今天面对利用进化论来贩卖无神论的言辞，大家要保留足够的思考能力，不能再被无神论荒唐的辩解带动。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欧阳飞的评论文章《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3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9000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 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9000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丈夫在外边又赌钱，又包养二奶，甚至还把性病传给了妻子。妻子几年里满肚子的苦水，像海一样深的怨恨呀，竟然在读完一本书后消失了。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移无路，历尽苦难，时归途，柳暗花明。
我家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农村，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我嫁了丈夫，没想到这一嫁就像掉到了无底深渊。结婚不到三个月，丈夫就经常到外面跟别人吃喝玩耍，对家中大事小事不闻不问，更谈不上关心我了。家里有十多亩耕田，从打我进门就没看见过丈夫耕过田、爬过地。公公是个民间中医，时常帮人诊病，对地里的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婆婆常年身体不好，也基本不能干农活，而且公婆又重男轻女，我和三个小姑子日日耕作，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后来我怀了孩子，却仍然得到地里干活，婆家根本就没有人关心我，加上我的性格好强，不愿意让婆家人说长论短，只好强撑着下地干活。时间长了，我在心里对婆家人产生了怨气。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节俭，丈夫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反而偷拿我的钱，我有一点钱都得藏起来，但每次都能被他翻到，弄得我连买卫生巾的钱都没有。有一次，我回娘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心疼女儿也没办法，就将她省吃俭用省下来的3块7毛钱给了我。母亲告诉我，这点钱是给你防身用的，以防急用。回到家，我把钱藏在衣柜里的衣服底下，还是被他翻到了，拿去请客了，到头来我还是身无分文。我生大儿子的时候，丈夫连房间门都不进，站在门口捂着鼻子，还不停地用手掌扇风。在生了小儿子后，丈夫就去镇政府当上了镇团支部书记，这下他更不得了了，平时就爱打扮的他，现在更是西装革履，大包头发饰，弄得油光锃亮，俨然就像个大官爷。本想丈夫有了工资，我的境遇会好一些，可是丈夫的饭局饭友更多了，拉关系走后门，忙得不亦乐乎。 更想不起家来了。这个时候，我对他的怨气变成了怨恨。小儿子一岁的时候，丈夫被调到镇上的炮竹厂，当上了供销科长。我们母子三人一同搬到镇上，我进了炮竹厂，当上了工人。我心里挺高兴，我离开了农村，不用干农活，还和婆家分开了，觉得苦日子要熬到头了。谁知丈夫以我没文化，不会签字为由，背着我，将我的工资全数领走。丈夫有了更多的钱，就更放荡了，每天买了菜放在厨房里后，就不见人了。有一次，一个知情人见我被丈夫骗得太可怜了，就告诉我，你丈夫在外面又赌钱，又包养二奶。我震惊的一下子腿软眼黑。等他回家来了，我问他，有这事吗？他大发雷霆，矢口否认，还要打我。直到丈夫把性病传染给我，他才不得不承认。俗话说，家丑不外扬，我被染上了这等肮脏的病，是最见不得人的病。我不敢上医院看病，只好听任丈夫叫公公开中药给我喝。我感到很屈辱，我的心在滴血，终日以泪洗脸。我常常仰天自问，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抓起菜刀逼向我丈夫，他吓得跑到婆家躲起来。自从我嫁了丈夫这些年，我遭受的痛苦无处诉说。告诉我婆婆，婆婆说我搬弄是非；告诉小姑子，小姑子说我冤枉她哥哥。我在婆家人的眼里就像个外人一样，没有说话的份儿。我终于对丈夫一家彻底死心了，他已经赌嫖成性，倾家荡产，从来不顾及过我们母子死活。我绝望的要疯了。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1999年年初，就在我生不如死的时候，我的一位亲戚来了，他告诉我修炼法轮大法会改变我的命运。已经无路可走的我就答应了亲戚，和他一起练法轮功。没有想到我的命运竟然真的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亲戚告诉我，修炼法轮功要练功，也要学法。亲戚拿了一本书给我，我捧着书，但书里的字我一个也不认识，因我娘家兄弟姐妹多，家里又穷，虽然曾经读过两年书，可到如今全忘光了，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直。没有办法，我只好听别人读，我听得很认真。听着听着，我就明白了一些道理，越听越明白，这本转法轮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我还明白了，我为啥命这么苦，是因为自己生生世世做了坏事造成的，做的坏事越多，受的苦难就越多，哪怕是前世做的坏事，今生都要偿还的。因果报应是天理。听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自己认识一些字了。我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也惊喜地说，你已经认识字了，会读法了啊。我说，可还有很多没会呢。同修告诉我说，不打紧的，很快你就会的。后来果真如同修所说，没人教我认字，但我一天比一天会读得多。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认得这些字的。一个多月后，我竟然能跟着别人一起读整本300多页的转法轮了。我这个高兴啊，无法表达。随着修炼，以前那满肚子的苦水呀，堵痛心肺的怨恨呀，塞实脑袋的悲哀呀，都不知道啥时候没影了。那像海一样深的怨恨也消失了，身心都轻松。我幸福的一个劲儿的感恩师父。我一改往日愁眉苦脸，逢人笑脸相对。婆家人见我每天满面春风，跟谁都谈笑风生，简直换了个人似的，都很惊奇。我对全家人说，我是学法轮大法学出来的呀，法轮大法是教人学真善忍，做好人的佛法，学大法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才学大法一个多月，我就认识字了，会读大法书了。一家人见我的变化， 我婆婆和三个小姑子，还有我丈夫，也都陆续开始学大法了。这时，我工作的炮竹厂倒闭了，但我却有了新的工作，在一家服装厂做衣服。丈夫开始修炼后，人也变了，变得踏踏实实做人做事了。他买了台摩托车拉客，虽然收入不多，但他变成一个真心尽力养家的人了。我有了一个全新完好的家，生活充满快乐，我对大法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我上北京上访，用我的亲身经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到了北京，我没有说话的机会，还被警察抓了起来。我被押回当地关进了劳教所。2005年，我从劳教所出来的时候，我丈夫因为警察不断的威胁恐吓，他放弃修炼了，他整个人又滑下去了。那时候，小儿子考上了大学，眼看就要开学了，却没钱交学费。大儿子漂泊他乡，染上赌博的习惯，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中共给毁了，我心如刀割。但我没有消沉，我鼓励丈夫重新开始修炼，在我们夫妻的努力下，大儿子改掉了赌博毛病，正正经经地开始挣钱。小儿子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好工作。我和丈夫也在一家公司工作，不仅还清了欠债，而且修建了一幢4层的新楼房，搬进了称心如意的新家。我们再度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儿子娶了媳妇之后，我有了孙女，我和丈夫错开上班时间，轮流在家带孙女，儿子还买了漂亮的轿车，有空就回来和我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大家想想，这样我还能不感恩大法吗？我由衷的感谢大法，感谢师父。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今天我们来讲讲传统文化中关于男女有别这个礼之大节。春秋时期，鲁国正卿季康子的叔母去造访季康子的时候，季康子跟叔母打招呼，叔母不答应，季康子以为有不周到的地方，跟着叔母来到内室，询问叔母自己有什么过错。叔母回答道，妇女们只是处理内室之内的事务，不过问男人朝堂上的事情。后来季康子去看望叔母时，叔母总是打开门和康子说话，不迈出门一步。孔子赞叹他们认真遵守了男女有别的礼仪。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中国古礼之大节是男女有别，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也是治家的首要，饮食起居有礼有节，容貌态度恭敬，进退一步有度。所以君子有辨善之度，以治气养性。《礼记·曲礼》上规定，男女不能在一起，不能共用衣架、毛巾、梳子，不能亲自传递和接受东西， 嫂子与小叔不能互相往来问候，叔母不能洗非亲生孩子的衣服，男人外面的事情不能告诉家里的女人，女人也不能在外面说家里的事。女子订婚后要佩戴彩带，其他人没有什么大事，就不能进入该女子的闺房。姑母、姐妹、自己的女儿，出嫁后回到娘家时，不可以与兄弟们同席而坐，共用同一餐具进食。父子之间也不可以同席而坐。男女之间没有媒人的提亲，就不要打听对方的名字。女方没有接受财聘礼前，两家不能相亲互相交往。男女双方定亲之后，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婚礼，需斋戒禀告祖先，祭祀鬼神，置办酒席，邀请乡邻及亲友。《礼记内册》记载，男女之间如果不是举行祭祀和办理丧事，不能用手传递东西，如果需要传递东西，就得有一个竹筐来承接，如果没有东西承接，递东西的人坐下，把东西放在地上，然后由接东西的人坐下，从地上取走东西。男女不可以在同一口井边积水，不可以同使用一个浴室洗澡，不可以互相通用一床寝席，不可以互相讨借东西，男女衣裳不可以混着穿。闺门内讲的话不能传之于外，闺门外讲的话也不能传之于内。男子进入内宅，不能够虚声示意，也不能用手指指点点。夜晚行路，无论男女都必须点燃火把蜡烛，没有火把蜡烛就不能外出。女子出门还要以物遮面，走路时男子要靠右边走，女子要靠左边走。另外，妇人迎送客人也不能走出门外，与自己的兄弟会面也不能迈出门槛。家里孩子长到七岁的时候，男女之间不能坐在一起吃饭，不能在同一个炕席上就寝。男孩子十岁的时候要到外边去拜师学习，女孩子到了十岁不能外出求学。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男女有别之礼？现代年轻人也许认为这些礼节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让我们从下面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吕洞宾道出功名利禄与长寿的关系。吕洞宾，名言，字洞宾，唐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人。他本是唐朝礼部侍郎吕魏相国的孙子，先后考中孝廉和进士。后来吕洞宾到终南山隐居，与钟离祖师传授修道之法，得道成仙。吕洞宾曾告诉弟子，人今生与来世的富贵、官爵、福禄，均与人坚守贞操、不犯淫欲有关。吕洞宾给弟子们详细讲解，无论遇到什么关系的女子，都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包括起心动念、与人交友等都有严格要求。吕洞宾说，人家有女虽妖艳，并无一念起淫心，年纪稍长视为子，年纪稍幼当媚身，花颜玉貌非无偶，恐他名节殿终身，一恐自己损阴志，二恐惊动天上神，三恐报应来得快，不敢苟且犯邪淫，有时遇着谈归捆，正言正色借他人，有时遇着途中女，掉头不敢看他身，有时遇着干姊妹，不许来往说私情，有时遇着表姐妹， 不许相见笑盈盈，有时遇着婶和嫂，不许同坐并同行，有时遇着生女辈，端严守礼不交亲，有时遇着邪书画，及时搜检复火焚，有时遇着淫朋友，不许同窗共结盟，存心正直天之道，故而今生显科名。吕洞宾给弟子的开示，不只是在男女的交往中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包括看到黄色的书画等东西都要及时销毁，也不能与淫朋友交往。换句话说，人若想求取功名富贵光宗耀祖，须择友而交，自己必须为人处事行为举止都要端正，也就是心正。鲁南洁身自好。春秋时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柳下惠坐怀不乱。这里有一个不可学柳下惠的故事。孔子系列故事记载，鲁国有个男子独处，夜半邻居寡妇室坏漏雨来求托庇，男子庇护不纳。妇女问道，何不仁不纳我乎？鲁南说，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纳也。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欲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回答，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听闻后赞叹鲁南已经达到至善，是智者的表现，欲学柳下惠者未必有此智慧。采桑女非礼勿动。东汉末年有位采桑女秦罗夫，姿容严厉，是当地出了名的美人儿。秦罗夫也是中国音乐史中留名的女性筝乐家，每当她在桑树林中出现的时候，总是引来众人久久凝望。太守见到气质高雅的罗夫，停下车马邀请罗夫共乘一车。罗夫回答太守，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不甘心，又在邀约这位佳人，罗夫便弹唱了一曲《陌上桑》。东边有一千多人马，我丈夫带队走在前面，他骑着白马，马尾上系着青丝带，马头上有黄金，腰间佩戴着千万钱的鹿卢剑。《诗经·周南·汉广》曰，男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大意是山的南面有高大的乔木，不能在乔木下面休息，汉江有女子乘船游赏，想去追求又不可能。这里是指知礼守礼的女子不可求思。关公忠义守礼，秉烛夜读。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神勇无敌，从温酒斩华雄一战成名，之后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位列五虎上将之首。关羽重义轻利，关羽被曹操设计降了后，任凭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送袍赠马，再加上黄金美女，关羽之心终不为财色所动，仍然坚持若知皇叔下落，虽倒水火必往从之。关公坚守忠义，流传千古。关公还有一个秉烛夜读的美谈，《三国演义》第25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救白马曹操解重围讲。曹操见黄金美女都不能打动关羽的心，又设计陷关羽于不义，在班师回许昌的途中欲乱君臣之礼，有意让关羽和两位嫂嫂共处一室。当晚关羽拿着蜡烛站立在户外，通宵达旦地读书，丝毫没有一点疲倦。有个叫胡班的人在夜间偷偷观察关羽，见关公左手超然于灯下平几看书，胡班见了失声叹曰：“真天人也。”曹操见关公如此忠义，更加敬服。到许昌后，曹操拨了一府给关公居住，关公把一宅分为两院，内门两位嫂子居住，并派十个老兵把守，关公自居外宅。关公每次都不入室内，在门外给两位夫人请安。后人有诗叹曰：“威清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意气高。”今人虽然做不到关羽的义薄云天、秉烛夜读，至少可以遵守男女有别之礼，不要随大流，为自己将来求取功名富贵积攒福德吧。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